耶稣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你再次召聚我们，来到你面前，欢聚在一起。主，我们要来朝见你，也要来敬拜你，也要来听你对我们说话。我们要来遇见你。主啊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我们谢谢你。每一次聚会，你都照着你的应许，只要我们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，你就在我们当中。我们每一次都满满的享受你的同在，欢喜快乐的看你的作为，无论是借着你自己说的话语，或者是借着家人们的见证。我们看到你实实在在就在我们当中，就是我们深深的向你感恩。今天我们还要擘饼来纪念你，祝愿你在我们当中得到你该得的荣耀，也得到我们每一个心。谢谢主。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手中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感谢赞美主。今天已经是11月份的第二个礼拜，我们从上个月我们一直在分享希伯来书，在过去当中，我们有一些家人给我们非常美好的见证，很多人都受到激励，觉得我们真的不能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而且这个救恩是实实在在。是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改变我们的家庭。这个救恩是主耶稣自己付了代价，流出他的宝血，用他的命来买赎我们。我们一定要非常珍惜这个救恩，而且要更多来明白，更多来明白。我们这个救恩，当然第一步就是我们要相信他，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。接着我们要多多的来听耶稣的话，看他对我们有什么，给我们有什么命令。有哪些吩咐，我们都要照着行，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一步一步的成长。我们上一个礼拜，上个礼拜前，我们分享到希伯来书第三章头11节，最后一节就是讲到说。我们说第九节呢，说他说，或者从第七节，他说圣灵有话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在旷野惹他发怒、试探他的时候一样。在哪里，你们的祖宗试我、探我。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，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，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11节，我就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最后这一节就是提到神对那些迷糊，不晓得他的作为， 不明白他的话，不遵循他的话的人，甚至是有意顶撞他、背逆他的，神非常的不高兴，所以就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下边有一定的篇幅，就是讲到安息的问题。在下边的经文，我们看到安息跟相信跟信心是有极大的关系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请圣秋来为我们唱一首诗歌《信而顺从》。
哈利路亚，谢神，信而顺从，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。赞美主，我相信神他喜悦这样的人。我们的主耶稣来到这世上，他也是一直顺服，甚至顺服到底，完全的顺服，他做了我们的榜样。赞美主。当我与主同行，在他话语光中，他的荣耀照亮我路程。当我肯听命令，他就充满我灵，他充满心而顺从的人。心而顺从，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。唯有心而顺从，地无一点黑影，天无一片乌云，能弥漫当他笑容显露，没有疑惑畏惧，没有流泪忧虑，能存在若我心而顺从，心而顺从，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。唯有心而顺从，没有一个重担，没有一点为难，他是不顾让我们痛苦，所有伤心损失，所有厌弃旧词，都曾祝福若心而顺从，心而顺从，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。唯有心而顺从，但我不能领会他爱何等的美。若我不放一切与其谈，因他说的诗歌，因他所赐喜乐，乃是为肯心而顺从的。心而顺从，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。唯有心而顺从，然后我才会在他的脚前往来，我就伴他儿童心前路。他要求我就去，他才遣我就去，
不要怕，只要心儿顺从，心儿顺从，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，唯有心儿顺从。
我们再唱一次，再唱一次。
当我与主同行，在他话语光中，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。当我肯听命令，他就充满我灵，他充满心儿顺从的人。心儿顺从，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，唯有心儿顺从。地无一点黑影，天无一片乌云，能弥漫当他笑容显露，没有疑惑畏惧，没有流泪忧虑，能存在若我心儿顺从，心儿顺从，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，唯有心儿顺从。没有一个重担，没有一点为难，他是不顾让我们痛苦，所有伤心损失，所有言行羞耻，都曾祝福若心儿顺从，心儿顺从，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，唯有心儿顺从。但我不能领会他爱何等的美，若我不放一切与期待，因他说的诗歌，因他说自己乐，乃是为甘心而顺从者。心儿顺从，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，唯有心儿顺从，然后我才会在他的脚前往来，我就伴他儿同心前路，他要求我就寻，他才遣我就去，不要怕，只要心儿顺从，心儿顺从，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，唯有心儿顺从。
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是的，主啊，我们都是神你所造的，唯有受造者在神的面前低伏谦卑下来，神才能够在我们身上工作。我们也知道，哦，主啊，我们常常照着我们的旨意意思而行，我们常常会偏行己路， 但是主，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哦，主，真的是只有你知道我们的未来，我们的一切。主啊，使得帮助我们更多的能够降服在你面前，就是要来听主的旨意，因为主你所带领我们的是最好的，即使前面是这样的朦胧黑暗不清，但是求主赐给我们更大的信心，就是一直相信，相信，相信神的恩手必带领我们走最好的道路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哦，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谢谢圣秋，感谢赞美主，他为我们唱了这首美好的诗歌，就是讲出一个真理，我们信了主还要来听他每一句话，相信他所给我们的每一个命令，带着祝福的命令，而且我们要去遵行，才能够得到他所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福分。第一，就是要得到他，进入他的国度里边，要最后要跟他一起来啊。掌完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先回到我们的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二节开始，我们刚才读到十一节，就是神对那些背逆他试探他的百姓非常的愤怒，就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我们从十二节开始来读。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干硬了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经上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。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？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？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？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？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？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？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。第四章，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就当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的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。因为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。正如神所说，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。论到第七日，有一处说 到第七日，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。这里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，既有必进安息的人，那先前听见福音的，因为不顺不信从，不得进去。所以过了多年，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，如以上所引的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。若是耶稣呀，已叫他们享了安息，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。这样看来，必另有以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，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了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我们上次有略提到这里所指的安息，特别提到那批在旷野倒闭的以色列人，他们不能进入的是什么？是迦南地。所以好像是只要他们进入了迦南地，就是可以安居乐业，不需要再流荡，不需要再苦苦挣扎，就可以享受神为他们预备的，好像是现成的，有牛奶与蜜之地。我们说有些地真的是很肥沃的，都不需要怎么用力，你种子丢下去，它自己就会长。那么当时的迦南地大概就是这样，但是后来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最初那一批人因为不相信神的话，他们明明知道是神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他们，从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就开始应许了，又在跟以撒重复这个应许，后来还跟雅各重复这个应许，到最后亲自来呼召摩西要带他们出埃及进入迦南，但是他们去被派的十二个探子去到迦南地窥探的地，看到不错，这地实在是好，但是他们看到那个环境，就是看到那些人，当地的居民很高大，他们的心就融化了，就觉得我们战不过他们，我们战不过他们，他们人那么多又那么高大，我们人这么少，跟他们比起来我们太矮小了，就不相信说这个地是为他们预备的，他们是可以进去享受的，就不信，就害怕，而且怂恿整个会众都起来抱怨反对摩西，结果其实他们抱怨就是直接不信神，叛逆神，所以神当时就很生气，就是说他们这一代人除了加勒跟约书亚，其他人都不能进去。在后边十六节是这里提到说，神方路讲那些人不能进去的是谁呢？ 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人吗？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的？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？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安息呢？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？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进入安息，是因为不信的缘故。说神，我让他们进迦南是那些人，就是那些跟着摩西出埃及的人。这些人他们在他们身上是有神的一个应许，就是要让他们进迦南的，而且他们也得到了第一次的救恩，就是他们好不容易跟着摩西从埃及过红海来到旷野。我们若是看了出埃及记，就知道说整个过程是多么的不容易。法老一再的不许他们，答应了又反悔，答应了又反悔，神不得不降了十个灾。最后因为他们所有的长子都死了，他们很害怕，才说快点让他们跑，快点让他们走，最后才出来。他们走开离开之后，法老还马上就带兵来追赶他们。在那个时候他们也看到绝路了，前面是海，但是神显得最后一个神迹，就是让海水分开，让他们走着干地过红海来到旷野。他们有应许，还经历了那么多的神迹，但是他们到最后还是不信。这就是可见我们人的那个里面有一个不信的恶心的这种这种基因吧。有些人呢，只要神给我看见他自己，只要神给我，只要神听我这个祷告，我就相信他。那有多少人真的是神答应他一个祷告他就相信他呢？还有多少人因为看到神显的一个神迹，或者是听了他的一个祷告，就一直相信他呢？有些人根本看完听完也不信，有些人看完听完当下真的很感动就相信了，但是慢慢慢慢的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，经历一些苦难，经历一些意想不到的环境，又灰心了。一祷告好像神没有马上垂听，我们的信心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所以人常常就是这样。那在第四章讲到，只有信的人能得安息。我们很清楚的看到，在第一代出埃及的人，他们因为不信，整代人都死了，但是是不是100%都死光光，都进不去？不是的，其中有两个是相信的。当然摩西也是相信的，他进不去不是因为不信那一件事，是因为在别的事上，在那个米利巴的水的那件事上得罪神。那就是说其中有两个他是相信的，这两个相信的人神就把他们分别出来，这两个人仍然是可以进迦南的。后面我们还看到，就是说我在梦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，就是第四章的第三节哈。 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。无论论到第七日，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。这里在提到神给的十个诫命，十个诫命可以都是吩咐以色列人要怎么样，要怎么样，要怎么样，不可怎么样，不可怎么样，不可怎么样。然后对讲到，特别在提到其中有一个要守安息日，就是在神在创造的时候，他前边六天都是在做工，第一天创造什么，第二天创造什么，第三天创造什么，第六天创造了人，第七天他的创造就全部完成了，神就安息了。也就是说神自己先给我们一个安息，给我们一个安息的榜样。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是做工就需要安息，不能一直做下去，一定要有安息。安息是一个拯救，安息也是一个祝福。
嗯嗯，
所以而且安息是必须的。假如得不到安息就是一个咒诅。我记得我上次有提到像亚当所受的咒诅，就是他一直要汗流满面啊，很辛苦的操劳才得以得以糊口。但是他其实不是神造人原意让人过的生活。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工作狂，服侍狂，整天就是做做做做做，好像不做就过意不去，好像是亏欠神亏欠人。但是其实神不是这样看问题的，不是说你一直要做做做做做的没有休息，那样其实是在一种咒诅下边，不是神所喜悦的。第四章第六节说，既有必定安息的人，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。所以过了多年，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，如以上所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。若是耶稣也叫他们想了安息，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。这样看来，必定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。因为呢，进入安息的呢，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。这个另一个安息，在哪里呢？这大卫有讲哈，但是我们先不去看那个。我们来看到耶稣基督来了之后，他就是要来给人得安息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。 们说的安息呢，就是从困倦劳苦当中可以平静下来得平安，那另外其实很多的操劳担心害怕都可以被除去。另一个就是进入一个永永远远的安息，没有风浪，没有忧苦，就像我们诗歌刚才诗歌所唱的，无论是黑云啊、乌云啊，流泪、忧虑、疑惑、畏惧、动荡、为难、伤心、损失、怨气、羞耻，所有这些黑暗的东西，来到主这里都可以一扫而光，都可以来得到安息。那另外一个永永远远的安息，就是我们完全真的是失去啊。就是卸了重担，息了劳苦，进入到另一个世界，一个永恒的世界，跟主耶稣永永远远在一起。那个时候我们就享受永永远远的平安喜乐的安息，也就是迦南地所预表的真正的安息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在这里怎么说呢？马太福音11:28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担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我们要得到安息，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赶快来到耶稣这里。赶快来到耶稣这里，我们怎么来呢？我们就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，一个没有教会的人，一个没有小组的人，赶快去教会，赶快参加一个有神同在的小组，这也是一个来哈。那是我们自己可以赶快关上门，自己来到耶稣这里，跟他诉说，你可以跪下来。也可以坐下来，就是跟耶稣讲，就是呼喊他的名字，跟他说：“主耶稣啊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平安。”曾经有这种时间，我教过大家说：“你无论什么事，你赶快来到主这里，就是求平安，就是主啊，我现在心里很乱，我现在很害怕。”我现在很困惑啊，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第一件我需要平安，我需要平安，请你现在给我平安。真的是不用一分钟，你就是对着耶稣相信他，跟他讲，不到一分钟，你原来起起伏伏的思绪，还有啊。心里好像狂风大浪，或者是紧张的不得了，但是只要来到主这里， 呼喊他的名字，向他求说，我需要平安，我需要平安，平安马上可以来到。这就是这里讲的，往劳苦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这真的是千真万确的。然后下边还重复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，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刚才第一个案子就是很快的，马上我极其需要，不然我受不了了，我会崩溃了，我会胡思乱想了，我会乱说话了。主啊，你必须拯救我，你必须拯救我。这个时候，请你把平安赐给我。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主可以马上让我们的心平静下来，而且我们原来不知道该怎么办的。那个时候，神的意思，神的话语就会来，就让我们很清晰，头脑好像很清爽的，知道该怎么做，知道该怎么说了，或者会给我们直接就给我们圣经的话语，或者是圣灵直接跟我们说话。然后第二次的讲的安息呢，就是讲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就说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不只是很紧迫的向他求主啊，我想求主啊，我需要平安，请你现在赐给我平安。还有一个，我们要越来越多的平安，越来越多的平安。我们要整个性情都会改变，变成平静安稳。我们原来是很容易暴躁的，我们是很容易冲动的，啊。很容易发脾气的，我们要学生完全改变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变成一个很平静安稳，人家一看到这个神在他身上，他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，那我们就是必须有耶稣的那个柔和谦卑。主耶稣的柔和谦卑是什么呢？这个柔和哈，不只是说讲话轻声细语，慢慢的，而是说一种生命的柔顺，生命的柔顺，不会坚持己意，不会一定要抓住自己的意思。这是我们最近常常听到的教导，特别是马达牧师最近对来参加深耕系统哈，是新型家庭的这批学员讲的，就是要全然的降服，对神的降服，就是要完全的放下自己的意思，没有自己的意思，就说主啊， 我只要遵循你的旨意。你怎么说我就怎么信，你怎么说我就怎么顺从。就像主耶稣自己在客西马尼最后的祷告说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着你的意思，就是这样。但是这两句话哈，在两年前我有特别深的感受。那个时候就是我被诊断是有癌症，那个时候我而且好像已经是不知道第几期了，可能有破上啊还是什么，就是要验很多东西，看血里面有没有啊什么的。但是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就要照着你的旨意，照着你的旨意。很奇怪的，那一次圣灵的带领一句也没有求耶稣说你来医治我，没有哎。这是圣灵的带领，不是说自己很厉害啊，还是骄傲什么，不是，就是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求说啊，主啊你来医治我，好像我还有很多工要做啊，这么突然啊什么，没有，就是主啊只要照着你的旨意成就。真的心里就非常的平静安稳，我可以说真一分钟都没有惊慌过。我就体会到主耶稣讲的，你们只要学我的柔和谦卑，就是不要有自己的意思，不要有自己的意思。当然每一个人生的带领是不一样，不一定说你有病你不可以去神医治哈。那我有，我后来哪里痛啊还是什么，还是有去神医治啊，甚至是学赞美啊，就是但圣灵怎么带领，但是那一次圣灵的带领就是使我学习深深的领受到这一句话，只要没有自己的意思，完全顺服神的意思，就你怎么做都好，你怎么做都好啊。我记得有一天跟陈医生出去走了，我就说反正说神怎么做都好，要我去他哪里就去，他说那我怎么办我说那你好自为之真的是神的带领，你真的没有完全没有自己的意思，完全顺服他的意思，就没有害怕，就没有恐惧。当然神的恩典最后是不是了哈，可能神顾念陈医生，感谢赞美主，这是真的，就是说主耶稣讲的，你只要你心里柔和谦卑，不要有自己的意思，完全放下自己的意思，来让神的旨意来成全，就必得享安息。这个是上十字架之前的耶稣讲的，他本身就是真理，他知道这个真理，他最后也活在这个真理里面。当他在客西马尼祷告的时候，一开始是有一点挣扎哈，就是说父啊，若是可以，请你把这个杯挪去。但是他最后知道应该放下自己的意思，让父的旨意来成全，所以他就祷告父啊，就是这杯要 叫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就。还有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，只要照着你的意思。你看他刚刚在祷告的时候，心里是交战的很厉害的，恨贼就如血滴滴下来。你可以看到他也是有征战的。我们很多时候也有征战，我们不要自责，这是自然的。但是我们最后愿意顺服，就像耶稣顺服，你看一顺服了，他一站起来，整个人就不一样了，平静安稳的，大有能力的。但在祷告完起来之后，当然天使来加强他的心力，他整个平静下来，整个平静安稳，他完全在进入他的神性里边了，大有能力。所以当犹大带着那个祭司长、文士，还有一大队兵丁再来捉他的时候，他很从容的问他：“你们找谁？”他们说：“找以色列，找拿撒勒人耶稣。”他说：“我就是。”这么一句话，他们全都倒下去。他不像那些林恩讲的，一伸手一挥，那全都他根本只要一句话，那句话就充满了能力，足以使那些人自己就倒下去。所以这样的一种安息呢，就是一直在主里面的全然的降服，不要有自己的意思，完全让神来做，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安息，这样的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我们说主啊，你的轭哪里容易啊，你的担子哪里轻省啊？我们的担子还不到他的不知道几分之一，我们已经受不了了。他的轭我们更觉得苦不难堪，但是只要是在他里面的，是在他里面，是跟他在一起，是住在他里面的，这个担子是他在挑，这个轭是他在负，那我们自然就轻省了。我们说当我们住在主里面，仇敌所有的火箭对我们射来，全是耶稣给我们挡着，我们不必自己去对付。听说在以前在中东，就是有那个牛耗在犁地的时候，那个轭是在一起的，就大牛在有一个轭，小牛的轭是跟它连在一起的，就是其实是大牛在扶那个轭在跟。这种轭我没有见过哈，但是在我们那边有一种自行车，就是大概不是真的骑做交通工具的那种，是作为运动工具的那种自行车，就是有大人的一个，然后小孩子在旁边，其实是连着的，所以大人就踩呀踩啊踩呀踩呀，但是小孩子两只脚 的那个大轮子一直在转，一直在转，哪里轮？轮到他那个小鼻子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我们只要每天来到主这里，来跟他亲近，我们的一切主都在替我们担当。没有一样，没有一个重担，没有一点为难，他是不顾让我们痛苦的，他都在替我们担当。在十字架上，他就已经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，我们的重担，所有一切他都已经做了。所以希伯来书那里讲到的另一个安息，其实就在这里，就在马太福音十一章28到30节这里。我们要怎么得到这个安息？你很紧急，很紧急，你现在非常紧不可，那就赶快来到耶稣这里，赶快来到耶稣这里。那有些人说：“哎呀，我怎么求还是得不到？”我们这个来是有内容的，来要相信，相信他的话，而且真正的要放下我们自己的担子。真的把它交给他，不要一边心里嘴里在祷告，但是心里还是想着那个事怎么办啊，怎么办啊，怎么办？你就是主啊，我现在交给你，就是完全的交给你，我当不了了，我解决不了了。别说呢，求主再多一点，把他柔和谦卑的生命赐给我们。每一次我们来求安息，我们都要求主把他柔和谦卑的生命多给我们一点，多给我们一点。那么我们性情越是急性子，越是容易暴躁，或者是越是容易受冲击被伤害，很敏感，这些人其实呢得的越快，因为那个差距越大。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哇，那个差距一下就缩小了，就得到主了。那我们常常来，每天来，甚至每天几次来，一有事就来，没事有空我就来，一想到就来，当然最后一直想到，一直想到，一直想到主，这样整个人是可以完全改变的，可以完全改变成另一个人的。像我认识的周牧师哈，他自己讲到，他以前是一个很有脾气的人，很有脾气的人，很暴躁的人。从他的儿女们的分享，我可以知道他在没有关内在生活的确是一个很不会体谅人的人，很暴躁的人，所以他的孩子最一开始是跟他关系不是很好，但是到他晚年，到他过内在生活之后，他是真的是完全改变了，只是偶尔可能你还会看到一点痕迹，但是整个人他，你看到他就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。所以无论我们原来是怎么样的，我们都需要来到主这里得安息，而且是可以得安息，而且照着主的话做是必得享安息。当我们一享安息，进入安息里面，你 整个人就是一个安息的人。就是会极其平静安稳的人。所以我们要相信主的话，相信主的话，也要我们今以后要多唱这首诗歌哈，把它背起来。我们年轻的时候常背诗歌，现在我没怎么背，以前六七点的诗歌都会背。把它背下来，还有我们的经文，今天就来背《马太福音》11章28到30节，把它背下来，这是很有福气的经文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现在要来。恭请纪念主，对，我们来打开《哥林多前书》11章，23节，到27节，我们来读一下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，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日。拿起饼来，就谢了，就掰开，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都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饭后也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。”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当放主的身主的血了。人应当自己洗茶，然后吃这饼，喝这杯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
我们现在就大家有一点安静的时间，我们也来分发。饼干杯，有一点安静的时间，在主面前请圣灵来光照我们。我们要思想主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是什么样的救恩？他要给我们得到的是什么？其实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，主要把我们从最终完全的释放出来，他把过去的罪债全替我们还的，让我们从罪的捆绑中要被释放出来，他要让我们全然得安息。我们所谓说信耶稣上天堂，天堂岂不就是一个安息的地方吗？就是主神答应以色列人所进的迦南，也就是神 答应他的儿女以后要去的地方，就是完全的只有平安，只有喜乐，满有神的同在，充满神的荣耀，这样的一个地方。而且他要我们不要等到在天上，在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享受他所给的平安。他所给的平安只有我们远离罪，没有犯罪得罪他， 不再被罪辖制，也没有自己的意思，完全的向他降服，只愿他的旨意成全，我们就一直可以在一种很喜乐里边，主的旨意已成就，我们就赞美他，我们就赞美他。主的旨意还未成就，我们也赞美他，因为我们相信他必定成就他的旨意，我们也相信他，他要拯救我们，就是要给我们完全的安息。我们相信他，我们就赞美他，也顺服他。在每天的每一件大事小事上，我们都来顺服他。只要我们一直活在他的旨意里边，我们就必定有安息。所以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对我们若是心里迷糊不懂神的话，或者听了没有用郑重的态度来遵行，而是让他轻轻忽忽的就过去，或者我们一直是一个没有安息的人，我们都要求神来怜悯，或者是来宽恕。主啊，你是安息的主，我们在你里边就必定有安息。所以说这个时候圣灵来关照我们，我们若是生活一直还没有安息，那说明我们还没有在你的里面，我们还不够柔和谦卑，不够顺服，或者是信心不足。主啊，请你来为我除去不信的恶心，把一个全然相信的信心赐给我，把一个愿意顺服的灵赐给我，活在你的柔和谦卑里边，好叫我们得到你的安息。谢谢主已经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所以我们现在要一起来享用设立为我们预备这个饼，它们有两层，那么第一层就拿出一个饼，第一层是那个很薄的，那是饼，这是立标主的身体，我们就一起享用。
饭后，主照样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是我的给你们立业的新约。”耶稣拨开他的饼，他的身体，流出他极其宝贵的宝血，为的就是要把他的安息赐给我们。我们要带着极其感恩的心，也相信的心，来纪念主为我们成就的这一个大功。说主啊，你已经为我做成了，你已经把安息赐给我了。只是当我不信的时候，或者不顺服的时候，我就享受不到。主啊，我要求你让我以后更能够相信你，相信你，而且顺服你，要享受你为我做的工作的果效。谢谢主，我们一起来喝这杯。真是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答案，你为人类所预备的安息，是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定下来了。主啊，你又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恩典，你要是堕落的人，只要来到你的面前。只要来到你的面前，就可以得回安息，而不是那个受咒诅不得进入的那些人。主啊，我们已经领受了你的恩典，我们是蒙福的，我们不在咒诅里边。主啊，但是因着我们的软弱、不信、无知，我们很多时候还是失去了那个平安，但是你有话说，来到我这里就可以得安息。你心里柔和谦卑，我们只要负你的恶，学你的样式，就必得享安息。
哦，主耶稣，我们要得回这个安息，不要得，我们要得回这个安息，被撒旦夺去的，被我们无知的老我所无意忽略失去的，我们都要得回来，我们要在你里面得回来。主啊，你是吸引我们更多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难怪你说你们要常常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主啊，因为你的话我们明白的太少，我们记得太少，我们需要常常被提醒，常常来纪念你说的话，我们才会捡回一些漏去的祝福。主啊，我们今天纪念你，我们要得回的就是安息，安息，这是我们生命里边最重要的。主耶稣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话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话中。感谢赞美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
阿门。